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周末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今天是2016年12月17号，星期六，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我是陆阳，为您介绍这个时段时事经纬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总统奥巴马称，将对干预美国大选的外国政府采取行动。美国前副贸易代表他说，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参加国仍然希望美国回心转意。另外，华盛顿多家智库这个星期举行研讨会，探讨朝鲜半岛问题以及美国及其东亚盟友的政策选择，其中就包括怎么样如何有效的制裁朝鲜。另外，我们还将为您继续推出我们记者的年终报道。以上就是这个节目时段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听众朋友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直播现场，欢迎您收听。美国总统奥巴马说，他今年9月就黑客侵入民主党电脑系统的指称与俄罗斯总统普京进行过交谈，之后这一活动就再也没有发生。奥巴马星期五在白宫举行了每年一度的周末新闻发布会，之后发表了上述评论。奥巴马说，由于大选前的政治气氛高度的紧张，因此他的政府小心谨慎地不做出有关黑客侵入影响方面的结论。奥巴马说，我们的目的之一是确保不在大选的前夕对选举的公正性提出越来越多的质疑，而为他们做了泄密者要做的事情。当被问到他是否认为应该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败选归咎于黑客侵入时，奥巴马没有直接的回答。他说，我不会让华府的众位评论家就此大做文章。那么，美国总统奥巴马表示，美国将对俄罗斯或者是任何其他试图干涉美国大选的外国政府采取行动。奥巴马在白宫接受全国公共广播电台采访的时候说，美国必须对俄罗斯明显的行动做出回应。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我认为，毫无疑问，当任何外国政府企图影响我们选举的时候，我们必须也一定会在我们选择的时间和地点采取行动。有些行动可能是明确和被公布的，有些可能不是，但是普京先生很清楚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因为我直接跟他谈过这个问题。
And publicized, some of it may not be. But Mr. Putin is well aware of my feelings about this because I spoke to him directly about it.
美国中央情报局已经得出结论说，俄罗斯黑客袭击了美国民主党总部的电脑系统，泄露了对希拉里·克林顿不利的电子邮件，目的显然是帮助共和党人川普赢得大选。白宫高级官员说，这样的行动如果没有普京总统的参与或知情是不可能发生的。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称这种说法愚蠢，是可笑的胡说八道。奥巴马总统对全国公共广播电台表示，美国情报部门还在进行全面评估，他在等待有关参与者及其动机的最后报告。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俄罗斯黑客介入本次美国大选的话题持续的热潮，包括白宫、美国参众两院都要求进行调查，而美国情报机构则是第二度确认俄罗斯黑客对选举的攻击。同时，当选总统川普则认为俄罗斯并没有介入大选。其实这已经不是外国黑客第一次攻击美国选举。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黄瑶毅在美国之音 VOA 卫视访谈节目中的一段对话。
姚毅，首先给我们介绍和梳理一下，在这次美国总统大选当中，关于这个俄罗斯黑客的介入以及针对俄罗斯黑客的调查都引发了哪些争议。
是，我们先看到就是昨天最新的发展，就是12月12号，这个美国 CIA 中情局呢就出来讲了说，的确他们认为说这次的俄罗斯黑客的确介入了美国的大选，而介入的目的之一就是要让川普当选总统。 那当然这个川普本身就非常的愤怒了，他在他的推特上就表示了说，除非你现场逮到黑客，不然你很难确定这个网络攻击是谁干的，而且为什么你选前不讲这个事情呢？所以他在质疑这个 CIA 的说法。不过其实 CIA 呢，不止 CIA， 有17家的这个17个这个情报机构呢，在选前就已经讲过这个事情了，也就是在10月7号投票日之前呢，有17个情报机构，美国情报机构已经发布了一个联合的声明，我想您应该也还记得，我们上过节目来做过简报。他们说明这个俄罗斯黑客的确正在试图影响美国的大选，那使用的手段就包括是入侵某些政治人物或者是政治团体的资料库或网站，窃取里面的机密资料之后，公布在一些媒体上或是像维基解密这样子的一个网站上，试图来影响了美国的大选。那我想大家应该也记忆犹新，其实就在7月27号呢，川普他在这个电视上也公开的讲说，邀请这个俄罗斯的黑客来黑这个希拉里的电子邮件啊，所以当时也引发了很多的争议。有人说，其实不可以这样做，你不可以邀请外国的政府来介入美国大选。那当时呢，针对这样争议，有媒体也去问这个俄罗斯总统普京啊，就说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就普京的回答也很妙，模棱两可。他说是谁黑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里面公布的资料是什么。所以这也让人家有很多的揣测。那么我们看到，不过普京这样的说法呢，其实我们看到美国的国会、美国的白宫都不这么认为，因为在白宫方面，我们看到是美国奥巴马总统他的这个国土安全与反恐的顾问叫丽萨穆纳科，他在上个星期就已经讲过了，他说奥巴马政府的情报部门正在针对这一次俄罗斯黑客进入美国大选进行全面的调查，并且将在奥巴马卸任之前做一个完整的报告的公布。那么在美国的国会呢，也这个有跨党派的一个共识，包括像共和党的这个McCain 这个参议员，还有 Lindsey Graham， 还有这民主党的叫做 Jake Reed， 还有这个 Chuck Schumer 舒默参议员呢，都认为说应该来调查这一次大选当中黑客介入的一个事情。那包括这个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还有参议院的多数党的领袖麦克当纳等，都要求要启动这样的调查哦。那所以我们看到这一次的确这个黑客，俄罗斯黑客来影响美国大选，引起了美国很多很多的争议。
嗯，我们知道这个其实不是第一次有外国的黑客来干预美国的选举了，那么此前的情况是怎样的？给我们介绍一下。
是，我们知道这最早的投票所当然很简单，是用手动的或者是纸笔的，那很难有这个黑客的介入。不过随着科技的更新呢，我们现在看看越来越多黑客可以利用科技来影响到美国的选举的结果。所以最早被发现呢，看到一个根据网络安全公司一个叫做 Alert Logic 逻辑警报这家公司呢，它的一个调查报告，他认为说，最早我们看到是2004年的时候总统大选，当时呢这个有一些投票所的选票突然在最后一刻转向了变成是投给这个乔治 W 布什总统，所以他们认为说当时的确引发很多人的担忧。不过当时我们知道说并没有什么互联网啊、手机 WiFi 的技术，所以如果黑客真的要动手脚，还得直接在投票所的附近，直接对某一台机器动手脚才有办法。那不过呢，接下来我们看在2008年那个时候，其实 iPhone 那些都已经出来了， WiFi 也到处都有了，所以那时候奥巴马对麦克恩的总统大选呢，其实双方的竞选阵营都有受到黑客的攻击，而且包括他们的内部的文件、选战的资料，甚至竞选干部的个人资料，据信呢，根据调查都是被中国的黑客给窃取了，所以当时也引发了很多的争议。那么在2012年的时候呢，奥巴马对卢姆尼的大选呢，双方的阵营也都受到黑客的攻击，不过这次双方都有所准备，所以说并没有传出很重大的这个攻击的事件。那么今年我们看到呢，则是由两个这个俄罗斯情报机构所控制的黑客团体，叫做一个叫做舒适熊，叫做 Cozy Bear， 另外一个叫做 Fancy Bear， 花俏熊。熊这两个昵称很可爱，因为熊就是俄罗斯代表。他们先后呢黑进了民主党的资料库，就像另外一个叫做Crucifer 2.0 的俄罗斯黑客呢，他也入侵了民主党的资料库，并且偷走了民主党对于川普的分析的报告。所以说在这个我们看到有很多俄罗斯黑客的一个足迹。那么呢，我们看到在我们稍后在本周也即将播出的我对于这个白宫的前高官、国安会的高官官员呢，叫做罗伯特肯纳基专访当中，他也提到了这一次俄罗斯黑客的作为可能会提供给中国的黑客的一些灵感。也就是呢，未来如果美国与中国之间在谈判贸易问题或者其他的国际政治方面的问题的时候，中国黑客会利用相同的手法来黑进美国某些政府部门或是政治人物的资料，然后用这些资料来威胁美国政府对中国做出某些让步，那这是他的担忧。那么在之后呢，我们节目当中针对这个他的专访里面我们会来播出。所以这个 美国的这个大选呢受到黑客的注目是好几年以来都有发生的现象，那么未来要怎么来防范也是川普政府必须要很注意的。
嗯，好的，谢谢耀毅今天做演播室带给我们的详细介绍。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是一组简讯。美国国防部星期五发表声明，要求中国立即归还中国海军劫走的美国无人潜航器。根据这份声明，12月15号，美国海军的鲍迪奇号海洋测量船的无人潜航器在菲律宾苏比克湾西北大约93公里处，根据国际法进行例行测量活动。在鲍迪奇号正在收回无人潜航器的时候，中国海军的922三型AS2-510 号打捞救生船放出一艘小船将其非法劫走。美国政府还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中国归还无人潜航器，并且保证这类行为不再发生。美国国防部发言人杰夫·戴维斯说，这一行为不符合国际法。对于叙利亚阿拉坡市东部平民的撤离工作暂停应该由谁来负责出现了相互矛盾的报道，目前还不清楚该是厌倦战争的平民能否再有一次撤离的机会。美国总统奥巴马对阿拉坡出现的恐怖行为进行了谴责，他警告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不能够靠杀戮得到其政权的合法性。星期五在该市部分地区出现爆炸声和枪声之后，叙利亚政府暂停了撤离工作。叙利亚政府说反政府武装违背了协议，因为他们试图把重型武器和人质偷偷运出阿拉坡，反政府武装则指责政府暂停撤离工作是为了迫使他们释放两个由政府控制的什叶派村庄的平民。这些村庄目前被反政府武装包围。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五举行紧急闭门会议讨论阿拉坡的局势，并且计划在星期六举行更多的会谈。据土耳其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一枚汽车炸弹在土耳其中部的一辆公车旁发生爆炸，至少13人丧生，48人受伤，其中大多数受害人是军人，目前还没有人声称对爆炸负责。德国检察官说，他们正在对一名12岁的男孩试图在一个圣诞市场引爆一枚自制的钉子炸弹这个事件进行调查。官员们星期五说，这名德国出生的男孩，他的父母是伊拉克裔，他被指控上个月在南部城市路德维希港试图引爆一枚炸弹，几天之后又在市政厅的附近安置了另外一枚炸弹。专家们说，他们已经解除了这一自制炸弹的装置。官员们说，目前还不清楚这些自制炸弹是否有可能爆炸。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川普已经表示，将在上任之后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不过，曾经参与 TPP 谈判的一名美国前政府官员表示，一些 TPP 参与国仍然希望川普政府转变思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前美国副贸易代表温迪·科特勒本星期在华盛顿的一场研讨会上说，亚洲国家仍然希望美国在贸易议题上起带头作用。
A number of TPP countries, including Prime Minister Abe,
很多 TPP 国家的领导人，包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内，都已经表示将试图说服新当选的美国总统以新的眼光看待 TPP， 真正了解 TPP 会如何推进美国的经济和地缘战略利益以及区域利益。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继续他在竞选中否定 TPP 的立场，认为这一协定将进一步导致美国国内工作机会的流失，没有美国的参与 TPP 协定无法达成。参与国之一越南11月决定不会继续寻求国会的批准加入 TPP， 不过一些参与国仍在国内继续推行批准 TPP 的进程。新西兰和日本最近都在国内批准了 TPP， 澳大利亚和墨西哥也决定将继续批准程序。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表示，放弃推进 TPP 将使它失去生效的可能，是不负责任的做法。日本官员已经明确表示，仍然要把主要精力放在 TPP 协定上。科特勒说，越南虽然宣布将不会寻求国内核准 TPP 协定，但是已经表明将在 TPP 协定要求改进的许多领域推进改革。科特勒透露说， 除了美国以外的11个 TPP 国家也在讨论不包含美国的 TPP 生效的可能性，但他们都认为应该将 TPP 的大门随时向美国敞开。分析认为，如果 TPP 最终无法实现，中国将填补主导亚太地区自由贸易协定的真空。科特勒说，
在 TPP 受到搁置的情况下，这些国家会把资源、注意力和人力投入到其他谈判中。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是 TPP 以外最可行的选择。这个协议已经进行了将近5年，现在包括16个亚洲国家，但是不包括美国，而是包括印度和中国。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 RECP 的参与国希望在2017年内完成有关谈判。科特勒认为 RCEP 目前仍是以东盟为核心，但是中国在谈判进程中表现出了愈发强烈的兴趣，正在进行积极的接触。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川普正式提名破产清算律师大卫·弗里德曼出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弗里德曼反对美国中东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推动建立巴勒斯坦国，通过两国和平共处来解决巴以冲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卡斯特的报道。
川普政府永远也不会施压以色列，要他们接受两国方案或者其他违反以色列人民意愿的任何解决方式。
弗里德曼还把美国的犹太人自由派与二战中帮助德国纳粹法西斯的犹太人相提并论。他被提名后发表声明说，他盼望着在以色列永久首都耶路撒冷的美国大使馆里履行职责。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馆目前在特拉维夫市，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都声称耶路撒冷是本国的首都。长期以来，这个城市的归属一直是巴以和谈的内容之一。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唐纳德·川普一个多月之前击败了希拉里·克林顿赢得大选，不过他还不能算正式当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普雷斯蒂给您解释一下的原因。
美国人上个月投票选举了总统，得票最多的人当选，对吧？情况并非如此，希拉里·克林顿总共获得6570万张选票，唐纳德·川普只得到6290万张选票，克林顿领先200多万张选票，可川普反而当选总统。美国宪法规定了选举人团制度，选举人团由各州挑选的代表组成，这些所谓的选举人必须把票投给在该州赢得多数票的总统候选人。选举人按人口比例分配，人口多的州选举人也多。这次大选，克林顿的全国得票率高于川普，但川普在几个大州赢得了多数选票，他的选举人票也就领先，总共获得了306张选举人票，希拉里·克林顿只得到了232张。美国的创始人，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国父们，为什么要建立这样一个选举人团制度呢？
他们有些人在投票问题上并不信任老百姓，当然在此之前也没有真正举行过任何规模的民选，所以他们不信任暴民，也就是有些人所说的人民，也是很寻常的事。
今年竞争异常激烈的大选结束后，有些选举人受到压力，要求他们不要投票给川普。但是川普目前拥有306张选举人票，远远超过当选总统所需要的270张。也就是说，要改变选举结果，就必须有37个选举人放弃川普，这显然不太可能。也有些人提议修改宪法，废除选举人团。
我认为选举人团制度毫无价值，违反了政治平等，意味着选票没有平等的计票价值。
美国各州的538名选举团成员下星期一将投票，最后选定总统。选举人团投票基本上是走过场，通常没有多少人会关注。川普定于1月20日宣誓就职。美国之音记者普雷斯蒂，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民主的标志之一就是即将卸任的总统和他的继任者之间的平稳过渡。美国首都华盛顿即将举行一场向全球电视转播的游行盛典。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的报道。
这张巨型地图是一个微缩版的华盛顿，在这里，来自全国各地的官员们筹划着第58任美国总统就职典礼的游行路线。
It's a lot of moving parts.
这是一件很复杂的事。我们在国会山庄的空间相对有限，在较短的时间里，我们必须完成所有的事情，确保那一天不会出任何差错。
为了练习，武装部队摊开了一张12米乘18米的华盛顿地图。地图上标出了游行的路线，以及军队、联邦和地方官员合作中可能遇到的后勤困难。
我们很高兴军队能和其他联邦机构达成合作，一道在城里工作，因为我们那天要调动很多人。
我们有来自40个州的7000到8000名左右的军人，我们必须确保让他们到达这里，把他们带到任务地点，在就职典礼当天执行任务，并在72小时内把他们送回家。
1月的华盛顿往往天寒地冻，气温勉强维持在0度左右，这成为另一个需要平稳过渡的理由。
我不想让军人不必要的长时间待在那里。
总统就职典礼在1月20日星期五，那一天纸上的计划就要落实到首都华盛顿的街道上了。美国之音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这个星期华盛顿有多家智库举行讨论会，探讨朝鲜半岛问题，其中就包括怎么样才能对有效的对朝鲜进行制裁。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的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针对朝鲜9月份的第5次核试验以及近几个月的导弹发射活动实施了更为严厉的制裁，其中对朝鲜经济非常重要的煤炭出口设置上限。最新的制裁由安理会15个成员国一致通过，其中中国的支持尤为受到关注。今年3月，对于联合国针对朝鲜的一项制裁，中国也投了赞成票。中国的支持被认为是一个积极迹象，但曾经担任奥巴马总统亚太事务首席顾问、白宫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高级主任的麦艾文在卡内基国际关系研究所举行的一个讨论会上说
：“Sort of the key question about sanctions is China willing to put regime threatening sanctions？”
他说，有关制裁的关键问题是中国是否愿意对朝鲜施加威胁政权的制裁，就是在效果上类似于奥巴马政府对伊朗的制裁。他说，毫无疑问，中国在制裁朝鲜问题上的看法已有很大转变，但他对中国是否会走到那一步表示怀疑。尽管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与制裁，朝鲜不但没有停止核项目，而是加快了导弹试射以及核试验的步伐。朝鲜半岛问题专家、前美国中情局分析员苏密特里说，他说，最根本的是中国一直不愿执行制裁。古藤胜久曾经担任联合国有关朝鲜决议的专家组成员，他说，在制裁执行方面，不仅是中国，其他所有成员国都存在一些问题，比如不够重视朝鲜核问题，对安理会决议缺乏理解，各国和各机构间缺乏协调等。
North Korea always adapt to the strengthening sanction, and that's how they lived for the previous decades.
他说，朝鲜总是知道如何适应严厉的制裁，在过去数十年中仍然没有垮掉。我们应当通过各国间的相互协调合作来加强这些制裁。麦艾文和苏密特里认为，美国有必要推进二级制裁。麦艾文指出，美国政府已经实施了这类制裁，不过他认为有必要将这类制裁的范围扩大。
Basically, any Chinese bank or financial entity that does business with any North Korean entity would be denied access.
他说，基本上任何的中国银行或金融机构，若与任何的朝鲜实体有业务往来，则不能使用美元系统。其次，将朝鲜踢出 SWIFT 系统，就像我们对伊朗做的那样，结果就是没有中国的银行能够和任何的朝鲜银行有业务往来。不过他坦言，这样做势必会增加与中国的摩擦。北京坚称自己在认真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并称朝鲜核问题的实质是朝美关系，但华盛顿的一些观点认为，北京应当肩负起约束朝鲜的责任。华盛顿智库外交关系理事会朝鲜问题高级研究员斯科特·辛德说， 他说，我认为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那就是朝鲜的生存空间是由美中两国的地缘政治失信造成的。他认为，如果美中两国在未来的朝鲜问题上达成一定共识，那将限制朝鲜的选项，反之朝鲜将会利用美中之间出现的不一致。辛德建议美国应当将朝鲜问题独立出来，不让美中关系中的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其他问题影响两国间在朝核问题上的战略对话与合作。他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个讨论会上说，他说，我看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看到美中关系中超负荷的各种议题，我看到美中关系可能会走向更多分歧。在我看来，如果任命一位特别代表处理朝鲜问题，将这个问题与美中关系中的其他问题分离开来，并向中国传递出美国重视朝鲜核问题这个讯息，那将是一种合理的做法。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近来有关对华关系的言行引发轩然大波，令一些人担心美中关系的未来走向。不过，川普还未明确表示过他会如何处理朝鲜问题。但是他在竞选期间曾经表示，朝鲜问题是中国的问题，他有办法让中国去说服朝鲜放弃核武器。他还说过，如果金正恩来到美国，他会和金正恩边吃汉堡边商谈核问题。美国之音莫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当选总统川普12月11号在一个电视专访当中提到，没有必要被一中政策束缚的言论连日来继续引发各界的激烈反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继月初川普接听台湾总统蔡英文一通祝贺电话，打破美国近40年来外交惯例，引起轩然大波之后，川普上星期天在福斯电视专访中对一个中国政策提出质疑，并把他和美中之间的交易连上关系之后，川普的言行引发更多对美中关系可能发生动荡的担忧。包括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麦艾文、贝德、前美国在台协会主席博瑞哲等人，都对川普上任后可能挑战美中之间自1979年以来最重要的政治框架表示忧虑。在月初川普和蔡英文通电话之后，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驻卿薛瑞福与前美国国防部部长办公室中国科科长卜大年在国家利益网站上发表联合署名文章，表示当选总统川普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的电话交谈只不过是把过去逐渐由中国定义的美中关系加以平衡，为美中台三边关系的再平衡踏出了良好的第一步，美国与台湾的高层接触符合美国国家利益与价值。目前是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执行长的薛瑞福星期三在该智库的一场研讨会中指出，他对美国一些官员跟着中国附送他们对台湾地位的咒语和历史论述感到失望但不意外，不过美国必须以自己的判断来决定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全盘接受中国的观点。薛瑞福说，
But the truth of the matter is historical narratives being objective in those examinations.
事实是，历史论述必须客观并经过检视，这是很重要的。关于台湾地位的客观事实也是很重要的。美国必须基于对未来可能作为的坦诚讨论，而不是基于历史论述和咒语来定义自己的利益。
薛瑞福说，如果台海发生紧张，那不会是因为川普与蔡英文的一通电话，而是中共对民主的深度不安。薛瑞福说，
So to be clear about my own view, if we're heading in the direction of greater tension in the Taiwan Strait, the causes are not democracy.
在朝向台海更多紧张的方向发展前，我要表达的看法是，紧张的原因不是台湾的民主或美国试图给予友善民主体制的合理对待。我们最应该注意的起因是北京对民主的极度不安，以及台湾民主的成功与北京专制统治如何被评价的比较。
著有《中国即将崩溃》一书的作者张家敦认为，虽然很多人试图以川普是外交生手来解释他有关台湾的出格言行，不过他并不这么认为。张家敦星期二在国家利益网站上发表评论说，川普的做法精彩地打乱中国的盘算，导致他们完全不知道该如何反应。张家敦说，川普最受称赞的就是他不理会对美中关系持稳定至上一派人的看法，因为这种以稳定为基调的政策并没有为美国带来好处。他说，许多人说川普威胁到美中关系的基础，这的确是事实，不过北京在包括台湾在内的许多议题上也一样威胁到这个基础，例如贸易、网络间谍、朝鲜及南中国海等，谁说只准中国改变政策呢？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陈正义说，台湾成为强权间彼此斗争的棋子已经够久了，现在是时候让美国与世界在台湾的价值与脉络下观看台湾事务，而不是继续将台湾当作喊价的筹码。中国政府和官媒警告说，一中政策是过去数十年来美中之间最重要的政治框架，如果这个重要的政治基础受到挑战，美中关系将产生巨变，中国和美国在全球及区域事务上的合作都可能受到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的许多外交政策和经济活动在不同的人眼里面呈现出两种相互矛盾的框架模式，亦或是中国官方所说的双赢互利的和平发展框架，或是在批评人士看来，通过经济外交来提升政治及地缘战略影响力的方式。有关的详情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的报道。
作为清华卡内基全球政策中心的驻会研究员，陈茂修呼吁研究中国外交问题的专家和政策制定者们打破以经济、政治或地缘战略为重点的传统框架，更好地理解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现状。他说，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机遇，也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努力把中国崛起中的经济与地缘政治侧面联系起来。
陈茂修于12月9日发表的一篇研究文章指出，相关研究人员对中国国际政治经济的现状的理解存在盲点，而这一点从制度结构上就体现了出来。陈说，地缘经济观点与和平发展框架是看待中国国际政治经济问题的两大主流模式，但问题在于两者都过于简单化，这从中国和各国的外交关系现状以及正在施行的经济活动所带来的影响都可以看出。近年来，中国着手推广的“一带一路”倡议引发了人们对该地区地缘战略影响的关注。陈茂修提到，这个倡议在一些分析人士看来，可能成为21世纪马歇尔计划，使中国通过基础设施项目建设、贸易伙伴关系以及投资等方式，大大提高地区领导地位和影响力，甚至构建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但是，这样的观点遭到了中国政府的驳斥。北京强调，该倡议可以为国内外带来经济发展的好处，而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又将有助于改善许多问题和挑战。据陈茂修分析，这样两种典型的地缘经济以及和平发展的矛盾观点都存在不足之处。他在研究文章中说，和平发展框架中关于中国的区域经济关系大大有助于解决安全问题，如南海问题的观点过于乐观，而地缘经济观点则高估了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的政治影响力。另一个案例则是朝鲜，该国在今年的一月和九月分别完成了第四次和第五次核试验。各国对朝鲜的经济制裁使中国成为朝鲜的主要盟友和经济支持。按照经济、政治和安全相互依存的特点，中国本应可以把朝鲜控制于掌心之中，然而后者不顾前者强烈反对，一意孤行进行核试验。在陈茂修看来，这说明无论是和平发展理论还是地缘经济框架，均未针对中国的影响力跟广泛的地区紧张局势以及时局动荡的缘由做出明确的解释。 因此陈说，不论中国是像自己所说的通过经济活动带动其他国家发展，达到互赢互利、和平崛起，还是像保持高度警惕的批评人士所说，以经济外交扩张、地缘战略影响力争夺霸权，都不是可以那么简单概括的。他在呼吁相关研究人员拓展项目、破除窠臼思维的同时，也鼓励美中两国政府展开直接的交流与互动。他说
I think that there is a major opportunity for collaboration and discus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academic circles and also in policy circles.
我认为这对于美国的学术圈和政策圈来说是合作与讨论的重大机会，去和中国的同僚进行有效率的对话，特别是谈谈在诸如缅甸和正在经历战乱的非洲国家等地，我们两国的联系与利益，看看中美如何去思考经济发展机遇与国际安全方面的联系。
陈茂修说，中国的国内外局势正处在十字路口，只有更好地理解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不断变化的角色，才能确保其发挥作用，巩固大好局势，而不是破坏繁荣与和平。美国之音记者海伦，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是一组年终报道专稿。在即将到来的2017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将面临2013年上台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这些挑战对他的领导地位构成前所未有的考验。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的报道。
在习近平上台之前，中国经济经历了很多人所描绘的经济奇迹，几十年来的强劲发展增强了共产党的权力和财富。如今在习近平主政时期，中国经济正面临一系列的问题，这是他的前任所未曾遇到的。这些问题包括地方政府和公司债务越来越严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警告说，有关的风险有可能触发更大的危机。此外，中国房地产处在泡沫中，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在全球虽然仍名列前茅，但比此前已大幅减缓。人们还担心，随着中国去产能并处理债务问题，失业率可能会上升，进而引发社会动荡。在经济降温之际，中国试图加强在海外的影响，在海外的投资不断蹿升。在巨额资本外流的情况下，当局最近采取措施为海外投资降温。当局提到，虽然国有和私人公司在海外的巨额并购交易上升了，但多数离开中国的资金都流向了虚假的投资项目和离岸避税港账户。有些人说，让问题更为复杂的是，习近平抓权，把自己置于所有政府决策的核心。有些人说，他是毛泽东和邓小平以后中国最有权势的领导人。就在最近，习近平获得了前任胡锦涛未能得到的核心头衔。分析人士说，习近平揽权的部分动机是确保改革能够平稳进行，但有些人看到，对习近平及其铁腕手法的阻力正在增加。在大权独揽的情况下，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他可能怪不了任何人了。香港浸会大学的高静文说，
The danger is that if something turns wrong in the economy, it can't really blame 李克强。
危险是，如果经济出了问题，他实在怪不了总理李克强。过去他可以这样，而现在，中国发生的任何事情都要由他负责。
Take responsibility for everything which is happening in the country。
过去3年半来，习近平推出了雄心勃勃的改革方案，但很多陷于停顿。停顿时间越长，中国经济的问题可能就越大。习近平大范围的反腐运动已经打击了100多万中共党员，反腐为中央政府赢得了民众的支持，但地方政府产生了阻力。高静文说，反腐运动在中国官场产生了疑虑，很多官员不再推行改革，而是无所作为。他说
And the more general political atmosphere has become much more tense. I mean, there's been more repression of dissidents.
总体的政治气氛变得更紧张了，打压异议人士，对党、大学、社会和媒体的控制和监督加强了，人们的忧心加重了。我们可以感觉到党内对习近平发起和推动的一些非常保守的举措有一些阻力。
不过，研究中国精英政治的专家林和利认为，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在来年不大有可能有时间处理这些问题或发起任何大胆倡议。按照中国的政治日历， 中共每五年要召开最重要的党代会，明年就是召开十九大的时间。中国领导人不希望在此之际制造矛盾。林和利说
：“This is the year, not actually for rolling out new initiatives, but
这一年不是推出新倡议的时候，而是要稳定公众思想，培养共识，并推动党内不同派系之间的和谐。
And also promoting harmony amongst different factions in the party。
2017年，中共要对党内最高领导层，包括政治局常委进行重组。作为党的总书记，习近平需要当选连任。”预计他会排除那些被视为与他关系不近的常委，从而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这会不会促成更加有力的改革，目前还是未知数。特纳德·川普当选美国总统后已经震惊了中国领导人，他与台湾总统蔡英文直接通了电话，成为几十年来第一次这样做的美国总统或当选总统。他还对华盛顿与北京建交的关键要素一个中国的政策提出了质疑。这还不算川普誓言上任后要采取的贸易措施，这些措施包括征收高额进口关税以及宣布中国为货币操纵国。中国历史学者和评论人士张立凡认为，北京领导层面临严峻的挑战。他还提到，世界贸易组织的关键成员对中共领导人通过玩弄世贸组织规则来让共产党发财和扩权的做法已经感到厌倦了，现在有了利用规则来制裁中国的动力。张立凡说，川普的当选有可能让中国经济面临危机，经济可能会大幅下滑甚至崩溃。他说，
这样的情况发生，可能随之而来的就有可能是社会的动荡。那这个社会经济的滑坡和社会的动荡会不会带来就是内部的政治危机，这个我觉得都是一连串的事情。
张立凡认为，川普的策略有可能是对准中共的弱点，而接下来中国最高领导人的妥协能力将是一大关键。与此同时，习近平希望维护自己的权力，坚持中共的领导地位，并避免发生任何破坏性的错误。但是张立凡说，以习近平的个性和对意识形态的固有的坚持来看，犯错误的可能性也不是不存在。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官方媒体澎湃新闻星期五晚间发布报告称，江天勇涉嫌违法犯罪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且承认相关犯罪事实。江天勇的亲属表示担心，江天勇可能遭受了酷刑之后被认罪。报道说，公安机关对江天勇的进一步调查发现，江天勇非法持有国家机密文件，与境外组织和个人勾连，为境外提供国家机密。报道还说，江天勇长期接受境外资金的资助，不过报道没有说明江天勇为境外提供什么样的国家机密，也没有说明江天勇接受过境外什么样的资助。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发表声明说，家属没有收到任何的通知，查抄住处也没有家属在场，公安的指控是莫须有的构陷。江天勇是资深维权律师，2001年考取律师资格证书，代理过陈光诚案、高志胜案等多起维权案子。2009年7月，江天勇被北京市司法局注销律师执业证，此后他以公民的身份继续参加维权。那么中国709大抓捕已经过去了将近一年半的时间，当局针对维权律师的打压活动一直在变本加厉。接下来是美国之音记者戴珊的一篇年终报道，中国维权律师的2016。
在709大抓捕事件之后，中国当局似乎仍未打算放松对维权律师的打压。2016年不断有维权律师被拘押、指控、判刑。本月初，在去年709期间被带走的维权律师李和平被当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正式起诉。另一名维权律师江天勇也于前不久失踪，至今下落不明。在江天勇失踪一段时间后，中国警方承认他曾被长沙铁路警方拘留9天，原因是盗用他人身份证，但拒绝提供随后的信息。李和平和江天勇都是中国知名的维权律师，曾代理过多起敏感的维权案件。江天勇的妻子金变玲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如果江天勇被秘密关押，有可能会遭受酷刑，并表示江天勇在此前几次失踪期间就被暴打过，造成他的记忆力和听力受损。 2016年，在媒体上公开认罪，似乎已经成为当局打压维权律师的惯常方法。维权律师张凯、王宇先后在电视媒体前认罪，但两人认罪的可信度受到外界多番质疑。此外，曾担任李和平律师助理的赵薇也在去年709期间被带走，他的个人微博在沉溺了一年之后，突然于今年7月8日刊登了一篇公开信，信中表示自己年轻单纯，涉世未深，对偏执盲目铸成的大错感到追悔莫及，并表示自己被律师李和平利用。赵薇的微博自7月9日就没有再更新。除了公开认罪这一当局惯用的方法外，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总结出中国当局在审理维权律师和维权人士时所惯用的一些套路。除了这些老套路，2016年中国当局还拿出了两个新办法。中国司法部于今年9月6日、9月18日先后发布修订后的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和律师职业管理办法。其中，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要求律所加强对本所律师职业活动的监督管理，不得放任纵容本所律师采取煽动、教唆和组织人员到司法机关或者其他国家机关静坐、声援、围观等行为，以及通过串联、联署签名、发表公开信等方式攻击、诋毁司法机关和司法制度，并且利用媒体网络挑动公众对党和政府不满等活动。其后公布的修订的律师职业管理办法则要求律师不得以不正当方式影响依法办理案件。有律师表示，两个新办法针对的就是维权律师这一群体。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维权律师刘雪岩认为，言论自由是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律师也应享有公民的权利。他说，
这个就是刚才说了，那宪法也有第35条也赋予公民的言论自由权。那么律师首先虽然他是职业律师，但他也是个公民啊，这是一个问题。还有司法局对律师这种办案过程中的这种行为的这种严格的控制，我认为对法治的进步是不利的。
刘晓元透露，自己曾经因在办理案件期间写了一些博客、发了一些微博而被司法局约谈。他表示，他对外主要披露的是案件中的事实，从法律事实的角度谈他的看法，涉及到隐私、秘密的都不会公开。刘晓元律师在709事件中曾被当局带走谈话，但之后被释放。据长期关注中国维权律师状况的非营利组织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统计，截至11月9日，至少有319名律师、律所人员、维权人士和家属被当局约谈、传唤、限制出境、软禁、监视居住或逮捕等，其中有16人仍被羁押待审，20人处于取保候审阶段，39人被限制出境，另有1人被软禁。2016年，包括联合国、美国国务院、美国国会、欧盟以及人权观察、国际大赦等机构和组织，纷纷对中国当局打压维权律师的行为表示关注。其中，美国国务院与一些美国国会议员曾多次呼吁中国当局释放维权律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拉阿德·侯赛因也曾发表声明，敦促中国无条件释放所有自去年7月以来被拘捕的维权律师。美国国会与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主席、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克里斯多夫·史密斯与该委员会共同主席、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在今年8月发表共同声明，要求中国当局撤销针对709大抓捕事件中被捕律师及维权人士的控罪，并停止恐吓、强迫以及电视认罪的做法。卢比奥参议员称，中国不能继续从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体系中获益，而同时在自己的国家嘲弄法治。国际法专家、纽约大学法学院教授孔杰荣早些时候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达了相似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当局对维权律师的审判事出闹剧。他说，
Of course the trials are a mockery of justice. The defendants have not been allowed fair.
对于维权律师的审判显然是对司法正义的嘲弄，被告人一直无法获得公平的机会为他们自己辩护，他们也一直不允许自主选择代理律师，他们还被拘押了很长时间，不得与外界联系，他们还被迫公开认罪，整个事情就是一出出于政治目的的闹剧。
the whole thing is a farce for political purposes.
孔杰荣曾主张在中国体制内要求执行中国自身的法律，认为这样就能推动中国的法治与人权。针对中国当局展开的打压，他认为这种做法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曾向当时的中共领导者们提出的允许不同意见的建议完全相反，不仅损害了中国人权事业的发展，也损害了中国的法治进程。除了维权律师被当局打压之外，有维权律师的家属表示受到此事牵连，被逼迫搬家，还有曾与维权律师一同共事过的律师也表示受到波及，现今已无法正常执业，生活陷入困境。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律师刘小元表示，受709事件影响，他一直无法从丰瑞所调离，也无法参与律师年检，因此不能执业，目前处于失业状态中，不能正常办理案件，也没有收入。刘小元说，他已经就自己被709事件株连无法正常执业一事多次向司法部、全国律协、北京市司法局、北京市律协等部门反映情况，但一直没有得到解决。他说，
如果依照法律的办，假使就算你现在就是封啊，认定他涉嫌犯了，认定他犯罪了，那其他的无辜律师你不能因此和株连。
嗯，
就是目前是一种这种状况，这很痛苦啊、也是让我们那种就千年的律师让你，虽然表面上我们没有被刑拘哈，没有这个呢，实际上变相的还是有一种这种感觉，无形中有一种在那个控制你了。
刘小元表示，原本以为当局会对律所施加处罚，然而等来的却是当局的冷处理。他说，
我们原来以为司法局会处罚律师事务所，说你律师事务所抓了这么多人了，主任又也涉嫌说涉嫌犯罪哈，但他也不处罚你，让你实际上就让你怎么说呢，那这个你维持不下去，那让你自己感觉你们无法生存。
刘小元表示，自己曾因关注艾薇薇的案件导致两个年度的律师年检都无法通过，他当时所在的北京旗舰律师事务所也被迫解散，他说这是第二次遇到类似的困境。刘小元说，对于未来的路他感到很迷茫，只能等待。他表示仍然相信会有很多律师会秉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维护法律的公平正义，维护民众的合法权益。但他也坦陈，现在当局对律师的压制确实影响了律师的职业和生计。另一位维权律师陈泰和则认为，中国当局对维权律师的打压适得其反。他举例说，在当局针对维权律师展开打压之前，他曾试图组织一个司法交流项目，需要联系广西、广东等地区的维权律师参加，但当时很难找到。不过他说，在当局的打压开始之后，特别是在他被当局拘捕之后，他在广西等地认识了许多的维权律师，他说现在的维权律师多了很多。他表示，一个健康的国家需要和平的抗争，希望中国当局能够善待这些维权律师。陈泰和去年七月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等三项罪名被广西警方刑事拘留，一个月后转为监视居住。警方在今年告知陈泰和，他们将对他的案件不予起诉。陈泰和随即办理赴美签证，并于今年3月1日抵达美国与家人团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已经多次强调依法治国的原则，并提出任何人都没有法律之外的绝对权利，以及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都能感受到公平正义等目标。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民主党籍国会众议员阿兰·洛温塔尔对美国之音表示，行胜于言。他说，
我们不看人们说了什么，而是看他们做了什么。中国当局所做的就是对维权人士进行镇压。
洛温塔尔议员表示，将密切关注中国政府在人权方面的举动。陈泰和观察说，在当局的打压下，大部分的维权律师都有沉重的危机感，觉得他们有可能被当局以各种罪名拘捕。陈泰和说，另一位维权律师网名屠夫的吴干曾向他感慨道，自从从事了维权活动，天天被当局盯着，连遇到美女都不敢多看一眼，硬是被逼成了一个道德模范。美国之音戴珊华盛顿报道。
Hey Jessica, Fred, 我就要去美国留学了，想学点地道的美语该找谁呢？
上美国之音英语教学网站
www.goenglish.me.
www.goenglish.u?
No, dot me.
That's what I said. You.
You're not listening. 你听好了。不是 you, 是 me. M-E. Me, me, me.
It's always about you. You're so spoiled.
哎呀，你们俩别吵了。快点告诉我这个网站到底叫什么。我现在就上。www.goenglish.me.
See? It's always...
Oh, cut it out!
www.goenglish.me.
听众朋友，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节目的编辑是杨明，导播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两个小时之后再会。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环绕地球飞行的第一位美国宇航员约翰·格伦说过，袖手旁观，任凭命运主宰，无动于衷，不是人类应有的行为方式。约翰·格伦12月8号去世，终年95岁。这句话是他一生的座右铭。1939年，约翰·格伦还在大学读书时就学会了开飞机。在他主修化学的校园岁月里，格伦利用业余时间学习飞行课程。1941年，珍珠港遭遇袭击后不久，格伦投笔从戎，加入海军陆战队，在二战期间驾驶飞机在太平洋战区作战，后来又参战朝鲜半岛冲突。1959年，新成立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招聘试飞员，在508名候选人当中，格伦等7名男性被选中接受宇航员训练。他们是美国的太空先驱水星七君子。格伦没有如愿以偿成为进入太空的第一个美国人，但他后来成为第一个进入深太空的美国人。1962年2月20日驾驶友谊七号绕行地球三圈。当时公众很少有人意识到太空飞行的危险。当时的美国航空航天局飞行主任吉恩·克兰茨说，风险极高，当我们让约翰·格伦进入火箭舱内时，那是宇宙神的第六次飞行，前五次飞行中的两次发生了爆炸。在水星飞行计划后，格伦没有被安排参加阿波罗登月计划，颇为沮丧，1964年离开了美国航空航天局。在后来的十年，他在私营行业工作，后来开始竞选美国联邦参议员。两次失利后，格伦1974年胜选，成为联邦参议员。格伦出任代表俄亥俄州的联邦参议员长达24年。在他告别政治生涯之前，77岁的格伦作为发现号航天飞机的机组成员参加飞行，成为飞入太空的年纪最长者。美国总统奥巴马说，约翰一生都在打破障碍，从作为二战和韩战中功勋卓著的海军陆战队战机飞行员保卫我们的自由，到创下最短时间横跨大陆的计划，到以77岁高龄成为触摸星星的最长者， 美国第一批宇航员中的最后一人离我们而去，但是在他们榜样的激励下，我们知道未来鞭策着我们继续向苍穹进发。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